分享之前呢，我们先奉主耶稣的名一起来朗读一段圣经，请大家翻开，按照今天进度，我们要来读的是《生命记》。《生命记》的第24章，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开。我们今天要读的是24章的第一到13节，我们一同来读，预备起。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那地被玷污了。行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不可拿人的权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以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阿们。好，那这里生命记就是这个宣告这个天上的神对他的选民的各种的从信仰的这个心思意念到生活举止这个社会伦理的各种的一些命令跟规条。好，那看得出来神真的很爱他的百姓。你没有哪一个民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跟国家的法律是由神自己定的。好，所以一边看一边在想的时候，天上完全正直公义的神，为了他所爱的这一小群人呢，用了这么细致的每一样每一样事情在教导他们。那今天的我们呢，更是蒙福的，因为呢，基督耶稣来了，成就救恩之后，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一点一滴直接写在我们心里，在心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法典是活的。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生的经历都有圣灵在里面做保惠师指教。好，这样，所以就读了好像很枯燥的条文，但是心里有很多的感谢。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接下来呢，奉主的名呢，跟大家在今天晚上呢，想要跟大家做见证跟分享的，我们的题目是全备的芬芳，全备的芬芳。之所以会命这个题目呢，我想我们上周有参加乐龄课程 的各位同学应该会很有连结啊，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的乐龄活动里面呢，我们一起呢去探索了，然后去感受了圣经里面一些特殊的一些香气，一些植物的香气。那首先我在这里先做一个见证，就能愿意就是说 圣经是一本 活的书、啊、一本很活的书。那、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多数的时候呢，用眼睛认真的读，然后或是用耳朵认真的听。那但是呢，在这几年当中呢，耶稣开启了我另外一个感受圣经的一个方式、啊、另外一个感官的体验，就是用闻的啊，用文圣经的方式。这三年呢、啊、因为呢卸任了这个台北教会教育股的工作、啊、在这三年当中呢，哎，好像就没有那么多那个长时间需要一直记住的每一个时间要推进的事情。当然还是有任务，但是就是这个任务做完了又有下一个任务，就是不会像在负责人的任上这样子是一直要提防我这个记不好事情的头脑要一直要小心漏掉事情，我只要记得这个做完再做下一个。好，所以这三年是感谢神给了我一个让大脑休息一下的时间。好，那虽然一直在动，但是头脑很休息。那么呢，头脑能够休息的时候呢，我要见证的就是说，那我东摸摸西摸摸，什么事情都觉得有趣，结果呢就在两年多将近三年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对这个气味的事情 的事情呢产生了很高的好奇心，然后又有时间，然后又有好奇心，那么就去把它认识吧、啊、就去把它认识。所以对植物啊，植物的香气啊，这些东西就有越来越强烈的动机想要去认识跟了解。那初初只是当成一个嗜好，或者是一个给自己增加一点点的这个开拓一点点的一些尝试啊，然后跟一个新的领域，然后感觉好像有一些些的学习跟吸收。但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就是，当这个事情开始学习的时候，我每天的读经呢，停下来的时间变多了，我画记号的地方变多了。为什么？我只要在圣经上一读到一个植物，我就给它画起来；一读到一个植物，我就给它画起来。然后我就在想，这不知道什么气味，这不知道是这个植物为什么神要放在这里啊？这个植物到底是长怎么样？其实我从来不是一个园艺型的人。我种什么都会死掉，典型的黑手指。可是呢，就从那个时候好像就有一个开关被打开，然后就开始会注意圣经里提到的各种的圣经的植物，然后同时在我学习这些植物的香气的同时，我就会刻意的去找这些植物想要闻闻看哈。那我讲的这个就是说，当开始用这样子的一个开启了一个新的感官去感受圣经的时候呢，乐趣就很多啊。除了自己读经很有乐趣，聚会的时候听道理的时候，或是备课的时候，只要那个经节里面出现了各种的这个花草树木举凡所有这些神创造大自然的这些植物里面的这些名称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的去查它到底这个，比如说中文这么称呼它，英文怎么称呼它，那它的植物的拉丁的学名怎么称呼它，那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这个东西，现在世界上我们的地球上还有没有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现在是在做什么用的。哇，所以呢常常本来读经自己日常的读经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可是呢因为视窗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有时候如果早上没有其他的任务，都不小心一开到都要吃午饭了啊。又另外的一个情况感受到了一种从圣经里面一种互动的一种流动啊，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体验。那它也不是说好像在某一天人家说这个醍醐灌顶，然后突然没有，他就是在每天小小的在聚会当中，自己的读经当中，或是听见了什么东西，所以就又跑进来这样。好，大概这两三年来呢，一点一点的呢在感受，在用这个方式，好像有得到了一些些的感动。那我今天晚上就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用 用鼻子这个感官、嗅觉这个感官在读经，在闻圣经，在感受神的话语，在体会创造天地的主宰，把这些东西放在人的世界，放在人的生活的环境里的那种心意啊，以及这个香气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的那样子的一个从它的具体的存在，到它象征的意义，到它带给我们的一种属灵的生命上的一种领会。好，那希望今天晚上来跟大家分享。那我首先呢，想要问问大家，好，那个圣经里面，你们觉得哪一个经卷里面会记载最多的，会最集中的记载了很多很多的植物名称，花花草草？雅各怎么一下子就100分了？对对对，你为什么会觉得是雅各？因为这些花啦，就是这些美丽的有香气的花啊草啊，是不是很浪漫？对不对？超浪漫的。那个就是这个雅各，就是这个女子与良人的这个爱情之歌嘛，哈。那当要描写那样子一个浪漫的纯粹的爱的时候，你最美的象征物就是这些美丽的这些花草，有带着气味的花草树木，这些果子们，对不对？好，没错，就是雅各。雅各是植物名称出现很密集的地方。好，来，我们一起来看，请大家翻开雅各。雅各里面呢，我们光看第一到四章啊，就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植物在里面。好，大家眼睛扫过去呢，从一开始呢，它就是一个非常馨香的经卷，好，很芬芳的一个经卷。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然后呢，再来就开始了他的这个浪漫的这个篇章，非常非常浪漫的篇章。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好，这个很美的情诗，然后呢，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雅歌呢，开篇就已经告诉大家，这是一卷美的无比、芬芳的无比的一卷一个书卷，一篇诗歌，一个这个女子跟她的良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吟咏的这个诗歌，而且是很有气息的，从一开始就很有气息。那我们再往后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她用各式各样的东西去形容、去比拟，然后呢，去描述那个美好的、浪漫的、渴慕的情境。好比在第六节这里啊，讲到葡萄园，十二节这里又讲到，哇，这个王坐席的时候呢，他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哇，然后呢，他的良人呢有一袋墨药，就好像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墨药也是一种香料，然后呢，我的良人好像一朵凤仙花，然后呢是开在这个隐基底的葡萄园。继续往下看，几乎有非常非常多的植物，十七节这里说，而且呢，有香柏木为房屋的栋梁，还有松树作为园子。好，然后第二章继续写，好，这一句很出名，我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好，那这前面是刚刚前面是这个女子在颂良人之美啊，再接下来呢，这个继续我们就看他们又继续讲说啊，沙伦玫瑰，谷中的百合，我的佳偶，你在女子中是百合花，在荆棘里，就别的女子都是荆棘，只有你是百合花。然后呢，我的女子就对，这个是一个对唱嘛，男女对唱。那这个女子就说，我的良人呢像苹果树，然后呢觉得我坐在树下，苹果树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直立高耸的，它是一个会横向打开然后结果的树，我们自己从小画苹果树都是画这样，对吧？它是一个它会打开，所以它会有很多的 硬币之处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哇，我还可以吃，我有苹果树，得到喂养，得到甘甜，然后呢还可以得到硬币。好，然后这个再来第五节，这里还有葡萄啊，葡萄这种葡萄这个树，葡萄树呢结的果子呢晒干之后，这个葡萄干呢又可以补充体力，畅快我心。有苹果，有葡萄干啊，总之呢就是各种的那个哈。然后我们再往后看看第二章，往后看到十二节这里，哇，百花开放。十三节葡萄树也开花，还特别还描写当这些无花果树的果子成熟，葡萄树呢会开花，还会放香。哇，整个那个情境呢都是视觉上呢是非常花丛锦簇的，嗅觉上呢是这个芬芳满园的哈。那继续往下看第三啊，我们直接跳到第四章。我们跳到第四章，在第四章这里呢，就描写了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花园啊，非常美丽的花园。我们来看，十二节啊。十二节他描写说呢，这个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是闭锁的园，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那这个闭锁的园是什么意思？就是限定的专用的这个外人不能进来的，然后这是专属的这个园子里面种了什么。光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呢，就有非常多的植物。十三节说有石榴，有果子，有凤仙花，有拿达树，有番红花，有菖蒲，有桂树，还有各一项的乳香木、墨药、沉香和一切上等的果品。并且呢，这个它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还有从利巴嫩，就是雪这个很高的高山雪水那个融化流下来的极为清净清凉的这个溪水。好，那十八节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到园里，然后就把香气吹起来，让那个气味是需要被流动的带动的嘛，哎，香气进起来，然后呢，愿我的良人进到这个芬芳的花园来吃它佳美的果子。好，所以在雅歌这里面呢，我们先看到这第四章到结尾这里，从头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多好多的香气，好多好多的植物在这里，对不对？其实呢，在这个雅歌里面，它在描写的呢，不只是心腹这个妇人跟这个女子跟她的良人之佳偶之间的对唱。我们知道雅歌呢是圣经里面呢在描写神与人的爱，基督与世人的这一种完美的连结，是一种全然的渴望仰慕，然后毫无杂质的那种全面的这种一个园地，好，这个园地。那在这个雅歌里面，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些呢，我们可以一一来看。好，这个诗人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天上的神所造的。那把雅歌呢，能够保留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是要让我们借由这些我们活在地球上的世人能够看到的、接触到的这一切所被造之物，去感受、去联想，也去领悟一些天父为我们预备的，还有天父创造我们的一些心意。首先我们看到的，就例如说从第一章到第四章这里都有提到的香柏木。香柏木大家不陌生，对吗？香柏木是在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里面记载，这个大卫王跟所罗大卫王为建殿所预备的最重要的一个材料，就是去跟那个黎巴嫩的西兰王请他运香柏木来。好，到了所罗门的时代，这些大量的香柏木还有这些黎巴嫩来的这些木匠，好，这些非常专业精准的木匠呢，就是开始了 一连串的大兴土木，用这个非常笔直美丽又带着很高油脂的这个香柏木呢，去建造神的圣殿。这个是神跟以色列人呢立约以来在会幕里这样子 走很久很久很久，终于有一个殿，然后这个圣殿的这个起造啊，使用的就是雅歌里面这里也已经提到的这个香柏木跟这些松木。那这个圣殿的基梁，它就是香柏木是一个非常稳固的。如果我们在，因为它的生长的地区是在这个黎巴嫩的高山上啊，如果我们要把它对比到我们在台湾比较熟悉的类似的物种，从外形到特性，好，到它的这个我们人类对的应用的话，要对比起来，也就是我们台湾的块木，就像块木阿里山的块木一样，长在高海拔的地方，然后呢不会随便开枝，就会一直往天上冲上去，直直的这个栋梁。好，那神在把这个物件呢反复的出现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也是要让我们去思考，就是说神说我们是他的殿，这个我们就是神的殿，在当初的时候是用那个实体的这个香柏木去建造神的圣殿，但现在我们那个当初的圣经的洞，这个圣殿的栋梁是香柏木，现在我们自己要活出那样子的一种生命的形态，因为我们也得称为是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物种啊，这个植物它的出现，它的反复的出现啊，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那一种坚固的然后芬芳的形象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闻闻看，我去找找看这个植物的气味，好，它的气味很稳定，它不会好像忽浓忽淡，它的气味是很稳定的，然后呢慢慢慢慢释出的，不像有一些气味一下子挥发出来很冲，后面就没有，它的气味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木头的味道，就好像块木一样，它有自己特别的个性，然后很稳定的出来。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这边会先看到这个神，这个好像生命的一个花园里面的第一个物种，这个香柏木啊，可以让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跟思考。再来，我们在这里面从第一节到后面第一章这里，我们看到哇，有第一章的十二节这里提到，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哦，还有在第四章的这边也讲各样的乳香、墨药、沉香。墨药这个东西大家就不陌生，从出埃及记的地方就有在记载，你们在出埃及记的这个第五还是第六章那里讲这个摩西，这个叫什么，不是出埃及记，创世纪那边在讲约瑟要被哥哥卖掉的时候，约瑟被哥哥卖掉，对，然后他在那个洞，对，丢在洞里，然后有一对阿拉伯的这个从阿拉伯的这个商人要去埃及做生意，他们就是什么商人，香料商人，带着就是什么乳香跟墨药啊。圣经里就这样记载，因为埃及是最早开始使用这个香料的文明，全人类的历史里最早会用这些东西的就是埃及，当然现在也失传了，可是他们使用这些植物的特性，这些芬芳的这些物质去做的事情呢，完全超过了甚至超过了现在的人类文明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各种的应用。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墨药呢和沉香，不但在旧约里面反复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新约里面耶稣的生与死都有乳香跟墨药。耶稣的出生，我们知道小耶稣出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带来的礼物里面有三样，哪三样？乳香、墨药跟黄金，对吗？好，那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九节的地方，这里提到是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我们看十九章的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三十九节这里讲到说，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去见耶稣的尼哥底母，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然后呢就是 按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呢，把用香料裹好。好，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乳香、末药、沉香，这些刚刚我们也在雅歌里面读到的这些东西，它都是跟这个人的这个身体从生到死都会运用到的一种很珍贵的一个香料。那这些香料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好，在一般的使用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就是有止痛的效果，尤其是末药是止痛的效果。所以我们看雅歌，以前我看雅歌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后来我看这个十四节，就一章十四节这里，十三节这里说，我以良人为末药，藏在我的怀中，挂在我的怀中啊，这个末药挂在一个女子的怀中，就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对不对？挂在这个怀中，这个末药是有止痛的。止什么痛啊？我觉得指的是那个相思之痛吧。就是他爱慕他的良人，但我的良人成为一个末药在我的怀里，让我不惊慌、不焦虑、不害怕，满满的一种，就是那个没有疼痛感的，是一种让在这个爱情当中，就不受苦的爱，全然的得到一种宽慰的，然后呢舒缓放松的这样子的一种很纯粹的一个爱情，我觉得真的很美。那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甚至在更早以前，这个摩西的这个时代，乳香、末药跟沉香就是用在医疗的用途是最多的，用在医疗的止痛啊，然后呢这个伤口的这个愈合啊，还有一些防腐的这些作用。那我们想这些东西反复的出现在圣经里，甚至我们现在在雅歌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雅歌里面这个美好的完美的花园，就好像天父为我们创造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生命的系统，一个生态的系统。然后在这个生态系里面，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不只是有宜人的气味，可以饱足的这个苹果啊、葡萄，他也预备了要医治我们，要安抚我们，要疗愈我们的这样子的植物跟这些香气在我们当中。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功效，以及它的象征的意义，还有它反复出现的这个情境里面，最终会让我们去思考到说，那我的灵魂里面也有一个生命的花园，这个灵魂里面的生命的花园，这个是应该按照神创造的这个天父创造我们的这个美好的本意，它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生态。这个完美的生态，那我是不是有在我的灵魂里面也接受神的话语、神的恩典，还有神赐给我们人的这些圣灵，在我们当中去为我们止痛、为我们疗伤。在雅歌的第四章后面那边也是提到这几个这些疗伤、止痛、防腐、预防腐败的这样子的这些物质，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说圣经反复出现它，在这些的情境里出现它，神跟人，神雅歌里面描述了一个神与人之间那样美好的一个原子，那我的生命里面、我的灵魂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原子，有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雅歌里面有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对不对？像葡萄啊、苹果啊、石榴啊、无花果啊，这些东西在新约里面有没有经常出现？也有，对不对？我是真葡萄树，然后这个是无花果树，不开花的无花果，就是这些很具体的我们人活在地球上会看到的这些植物的它的样态、它的特性，就成为神这个大作家、这个大剧作家、这个大导演要把一些讯息跟一些隐藏的意思放在这里面，然后 在耶稣的时候把他讲大白话让我们听懂，把他讲大白话让我们既看得见很具体的这个植物的样态跟存在还有它的特性，然后我们也结合到哦，原来这本圣经的这个大作者他放这些东西不是随手放的，他创造这些东西也不是随手创造的。所以当我在读这个雅歌的第四章的时候，这个生命的原子它这个芬芳的这个花园的时候，从一到四章这边再看这诗人呢，所罗门有神给他的智慧去运用了这世上，哎，这个所罗门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哈，他的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他的智慧让他知道神，就是说有看懂天上的神创造万物的背后的心意，所以他能够用这些东西去很巧妙的，你说很隐晦吗？哎，你真的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隐晦，然后就觉得很美。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刚刚提的香柏木是一种稳固的而且呢安全的的一个存在，我们又讲到乳香、墨药、沉香是一种治疗的、治愈的、防腐的存在。然后呢，诗人在这个雅歌里面又讲到的这些可以吃的甘甜的果子，各式各样的果子，那就更是一种生命的饱足跟喜乐。所以这个生态系统有没有很完整？既喂饱你，又医治你，又兼顾你。这个就是神创造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的这个神的这美好的期待跟美好的旨意就在这里面。所以从这个雅歌的这个描写里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就是我们的神说是创造天地的主宰，这个造物的主啊，真的不是凭空讲的，就是连这么细微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物件，小小的你可以说一个小小的道具，他都把他的心意放在里面。最后我们会看到有拿达、乳香啊、桂树啊，在这个里面，好，这些东西呢在旧约里面出现，在新约里面也都继续出现。这些在旧约里面桂树啊、乳香啊，这些是摩西神指示他做圣膏油跟圣香的很基本的材料。那这个材料的意思是什么？你这样做，你用这个香料烧给我，分别为圣，我闻到了这个气味，我悦纳了你的祷告。哦，所以我们有坚固的香柏木，我们有这个治愈的、这个止痛的、医治的沉香，我们有饱足的喂养我们的这些甘甜的果子，然后我们还有这些让我们保持洁净、敬虔、分别为圣的这些拿达、乳香、桂树跟凤仙花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完美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好完美的一个生命的原子啊，生命的花园啊，生命的样态。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神好厉害啊，真的神剧神剧，这个就是真的是神剧了嘛，每一样东西都带着一样这样子直接而美好的这个讯息在里面。那在雅歌，我们今天先从雅歌开始读，因为所罗门用这个诗章去把他的这个无人可比拟的智慧呢，把这些神在创造的时候的这些每一个小小物件的这些心意把它集合起来，然后给我们好像用一个戏剧的方式让我们去感受它。那我们继续的来看，其实在新约的地方呢，它就变得越来越具体了。然后这样子的生命的原子，以及这里面所有的一切的这些芬芳，到了基督耶稣就达到最高峰。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第二节，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二节，好，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可以读哈。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是 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阿们。好，先读到这里啊。如汉供物献与神。好，一二节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呢，本来在雅歌里面那个花园是闭锁的哦，闭锁的，完全闭锁，只限定给特定的。那个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那样子蒙爱的被拣选的，就是单一的一个以色列民族雅各的子孙。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以后，他如何让这个芬芳，让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馨香，能够所有的世人，所有的生命都能够得到，就是他打破了自己，就是他打破了自己，他把自己呢当做这样馨香的供物献上。所以让我们看到，从原来一个密闭的闭锁的一个园子，刚刚看到那个园子真美丽，真完整的一个生态系，但是呢是专属于王跟他的女子，这个女子跟良人的啊，在当时的旧约的背景的话，这是专属于神跟他的选民的。可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来到，他舍了自己的命，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让香气呢就释放了。香气就释放了，人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香气。那我们来看，人人都感受到这个香气，但是这个香气是否能够让人人都得到生命呢？是否这个生命的原子 的气息出来了，基督耶稣打破了这个限制，让这个气息，让这个芬芳出来了，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感受到了？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我们看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好，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十六节，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里要讲的是什么？这里要讲的是耶稣基督打破自己，让这个献上自己成为馨香的祭，发出的馨香的气息，就好比保罗那个时代罗马的士兵打了胜仗的凯旋队伍一样。当时凯旋的队伍沿途大将军跟这个打胜仗 的军团呢，要返回罗马的途中、啊、会不断的焚烧一些香料。好，这些香料一来要去除这些在大战之后身上可能有各种的疾病病菌啊，还有不好的这些气味，同时这些香料香气也是用香气的飘散，让所有途经的这个罗马版图，罗马帝国版图当中的这些人民知道打胜仗了，闻到这个味道就是打胜仗了。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个香气，基督耶稣的香气，在他打破自己之后向世人散发出来之后，就好像当时那种罗马的军队打胜仗之后，沿途到处谁都可以闻得到，因为这一种香馨香的气息是散布在空中的，风吹来吹去大家都可以闻得到。可是十六节说，在这等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也就是说，这个馨香士气向所有的世人散发出去，可是信耶稣的、愿意悔改的、愿意领受的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督的军团里面的精兵的人，这气味叫他活，这气味洁净他、抑制他，而且呢使他成圣得荣耀。可是呢，另外有一等人呢，他们也闻到了这个气味，这个气息也是会飘到他们身上，可是呢他们抵挡他、否定他、拒绝他、无视他。那么那一等人，这个香气呢 就不能使他生，反而要使他死。就好像在凯旋归回罗马的这个队伍里面，最后面总会呢拖着，不管用车子还是行走的，会拖着这些战犯跟战俘，因为他们敌对的人，他们打败仗了，所以呢他们被拖着，他们没有死在战场上，他们还是走在这个凯旋的队伍里面，他们也感受到了那个气味，但这个气味要告诉的，要宣告的不是他们的得胜跟他们的得生，而是他们即将要面对的这个处决跟死亡的结局。好，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会想到说啊，这个今日的我们要如同神当初在创造人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安置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有全备芬芳的各式各样的这样子的花果树木，这个香草在我们的园内，也预备了水源在这当中穿，就是在流动，还有这个风的吹拂。那我们呢，有没有愿意的去看顾我们的灵魂的这个园子？我们有没有愿意的让这个气息散发出来？所以基督耶稣来了之后，他破碎自己成为馨香，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有没有真正的沾染上耶稣基督的香气？你是那个离很远的还是很靠近的？如果你是很靠近的，在这个凯旋的队伍里面，好，你真的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救恩里面，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的那个香气应该会附着在我们身上，附着在我们身上，而当我们走动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应该会感受到这个人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所以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的寿命多长，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待人接物出出入入的时候，我们给周围的人感受到的，如果就是这个得胜的凯旋的这个队伍胜利的香气的话，那么我们真正的就是使人蒙福了。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四章的十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这里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他要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信主的这些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发出来的香气，你们的奉献，你们的馈送，你们这种不求自己的益处，然后为了福音，为了传道的工人，这样子的一种就是真心的这样子的一种给予，让保罗呢感受到他们的这种生命的香气。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的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是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阿们。好，那所以说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如何在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有香气？在这里保罗也记录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指导，就是什么？就像我们要效法像腓立比的这教会的信徒一样，他们愿意的把他们所有的呢去供给供应这些在福音上啊，在传道的事上呢辛劳的这些工人啊，那并不只求自己的益处。那当这样子的馈送 接受到的这个保罗就感受到了一种极美的香气，而且呢，这是为了神的工，为了福音的事工所奉献出来的这个馈送，也是神所收纳所悦纳的一个祭物。好，那所以说我们愿意，我们在世上生活，不管我们的力量的大小，我们的这个资源的多少，都不要紧，凡是我们所领受的，神给我们的原子是充足而有余的，那我们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跟这样子的一个资源，跟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把它往外扩散出去的时候，给工人，给教会的肢体，给你看得见，你帮得上忙，你扶得了一只手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正在散发基督耶稣的香气。那这个香气并不会散了然后就没了，因为呢，我们香气的源头就是基督，为我们建造那生命花园的是天父，所以四季开花，四季有四季的花，时时芬芳，全被芬芳。